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诗篇119篇105到112节。诗篇119篇105到112节，我来读。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你公义的典章，我曾起誓遵守，我必按誓而行。我甚是受苦，耶和华，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耶和华，求你悦纳我口中的赞美为供物，又将你的典章教训我。我的性命藏在危险之中，我却不忘记你的律法。恶人为我设下网罗，我却没有偏离你的训斥。我以你的法度为永远的产业，因这是我心中所喜爱的。我的心专向你的律例，永远遵行，一直到底。阿们。在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当中，灯和光不是像手电筒那样用人手可以控制的工具，就像用神的手照亮生命之路的导航灯。而话语的灯火并不像汽车的前灯，而是像灯塔的灯火。汽车的前灯会照亮驾驶者方向盘所运行的方向，灯塔的灯火不是照亮船前行的航路，而是起到引导船舶安全航行的导航的作用。然而话语的灯火不是人可以操纵的工具，这一点可以说是与灯塔的灯火相同。但话语的灯火与其说像灯塔或者运动场的照明灯塔可以照亮，或者是可以照到很远处，但是神的话语的灯只不过是可以照亮几步前的小小的灯火。就相当于如果神借着话语的光照亮处于像漆黑的黑暗世界当中的我的道路，像照亮的那个地方我向前迈进一步的话，那么话语的灯火将照亮我的下一步，我又向前迈一步，话语的灯火就又照亮下一步的路。但是我们希望是什么呢？希望像导航图一样，在出发之前同时可以预览从出发点到目的地的所有的路径，或者希望提前看一看至少一两年的路。但是主没有提前告诉我们该走的路程，神愿意我们每天看着仰望着神的恩典生活下去。我们的人生道路就像走在黑暗的旷野当中一样。过去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进入神所约定的应许之地，并没有详细的预知路径。神白天用云柱，晚上用火柱引导的时候，云柱和火柱停止就要停下来休息，云柱和火柱移动就要马上跟着移动。话语的灯火也无异于此，话语的灯火照耀的地方，照耀的时候我们必须行动，停止我们必须停止。今天感动于神赐予的话语，用这句话度过了一天。 明天又借着神明天赐予的话语有感动，用那句话度过明天就可以了。如果每一天的生活都是这样，那人生的道路终究不是死亡之路，而是生命之路。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这个告白就是，无论自己意志如何，都要走在话语的光照的道路上。如果明白了话语的灯火是用神之手照亮的生命之路的导航灯，那么能够从中领悟到的告白应该是，我要走主引导的道路吧。这是顺从主话语的告白。因此诗人的告白自然而然会延续到决心，是106节。你公义的典章我曾起誓遵守，我必按誓而行。诗人不是单纯的告白，而是发了誓。为了表示这个坚定的誓言，还补充了必按誓而行的这句话。以必按誓而行翻译成希伯来语的原型是 cum。 马可福音五章当中，会堂长雅鲁的女儿要死的时候，会堂长雅鲁来见耶稣，就夫妇和恳求，求耶稣救自己的女儿。那时耶稣为了救那个孩子去了会堂长的家，但是那个孩子已经死了。耶稣对这个死了的孩子说，大力大谷米，说了这句话救了孩子。这句话亚兰语的意思是，闺女我吩咐你起来。今天诗篇本文当中的 cum 与亚兰语当中的 cum 是同义，起来，起来和站起来的意思。还有 cum 还有立约当中确定的意思。因此诗人说，你公义的典章我曾起誓遵守，我必按誓而行，是确定要遵守神的话语的意思。诗篇119篇当中，诗人说，我曾起誓遵守，我必按誓而行的告白，让人联想到了诗篇57篇大卫的告白。神啊，我心坚定，我心坚定，我要唱诗，我要歌颂。诗篇119篇的诗人按神的话语生活下去，他的心已经坚定又坚定了。诗人这样的心情可以在最后一行119节当中确认，我的心专向你的律例，永远遵行一直到底。我的心专向，这句话就像我必按誓而行的告白一样，体现出诗人坚定的意志。这样的话语与誓言没有什么两样。人们发誓的目的是什么呢？不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或者是贯彻自己的主张吗？认识神的人常以神的名发誓，那么不认识神的人常指着自己或自己所信的神的名来起誓。如果不信神，那可能就会指天指地发誓。人在发誓的时候，不会以比自己地位更低的人的名义发誓。约瑟担任埃及的宰相的时候， 为了向没有认出自己的哥哥们表明，如果不把最小的兄弟带来，大家将无法一起回家而发誓。他发誓的时候是指着比自己更高的埃及王法老的名义发的誓。看四世纪当中，基甸指着永生的耶和华神起誓，然后审判了行恶者。路德记当中，我们看波阿斯也是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然后履行了得基业者的本分。在周三圣经学习当中，我们学习了撒母耳记上，包括大卫在内，很多不少的人都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但是起誓毕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律法当中说不要起假誓，意思是不要乱发誓。虽然说不是故意的起了假誓，但是也要注意不要使誓言成为虚假的。立约记十九章十二节，不可指着我的名起假誓，亵渎你神的名，我是耶和华。因为认识耶和华的人起誓是在耶和华面前做的，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如果誓言最终成为假誓，就如同对耶和华犯罪一样。虽然诗篇119篇的诗人知道起誓并非轻而易举的事情，但还是决心遵守神的话语，他的心坚定下来。因为诗人一直按照神的话语而生活，但是内心坚定了一定要按照话语来生活，苦难也不会就此消失。诗人内心确定，并不是希望苦难消失，因为诗人知道话语光照的道路是一条苦难之路，这条路是一条蒙福的路，然而这一条路是狭窄的路，也是苦难之路。我们走在话语的灯火照亮的路上，虽然我们走在这条路上不会失足，但是苦难是不可避免的。虽然不会走向灭亡，但有可能面对生命的危机。诗人走在话语的灯照耀的道路上，担心自己遇到苦难的时候会转身，所以才坚定他的心要遵守话语。以色列所罗门王的儿子，也是分裂王国南犹大的首任王罗伯安，因为自己的国坚立，他强盛的时候就愚昧地离弃了神的律法。问题是耶罗伯安并不是只是自己离弃了律法，而是他的作为使以色列人都效法了。如果一个公众人物不能很好的服侍神的时候，那么看着那个人的众人就不能够很好的服侍神。身为一个家庭的父母或一个信仰共同体的领袖，要成为遵守话语的好榜样。耶罗伯安犯罪之后，神向耶罗伯安的王国派去了埃及王四撒，夺走了耶路撒冷圣殿和王宫的宝物，又夺走了所罗门制造的金盾牌。当时所罗门的荣华富贵举世皆知，继承妻财产的耶罗伯安 他的那些财富被埃及王夺走了。历代记的作者对耶罗班的恶行有了这样的见证，因他不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耶罗班之所以不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是因为他离弃了耶和华的律法。出于埃及之后的以色列又怎么样了呢？他们在出埃及的过程当中经历了神的引导，在旷野当中体验到了日间用云柱，夜间用火柱，体验到了神的引导。在以色列民口渴的时候，神劈开磐石，从深处使水浇灌下来，使他们喝得饱足。但是当苦难临到的时候，他们没有能够坚信神应许的话语，因此他们向神发泄了抱怨和不满。结果第一代出埃及的人没能进入应许之地。如果我们不坚定内心要遵守神的话语，如果内心不倾向于神的话语，当世间的诱惑来临或者苦难遇到苦难的时候，就可能像耶路巴那样，或者像在旷野的以色列百姓那样，不能够走在神的话语光照的道路上。诗人坦言，走话语的光照亮的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说，我甚是受苦，我的性命藏在危险之中，恶人为我设下网罗。在这种状况下，在这种情况下，难道不会像在旷野的以色列百姓那样拒绝神的话语的光照亮的路吗？但是诗人并没有在话语的灯光照耀的路上转身，转过身去就是黑暗。与其在黑暗当中灭亡，不如在有苦难、有生命危机、有恶人的网罗。虽然有苦难、有生命危机、有恶人的网罗，难道不应该走生命之路吗？内心不是应该坚定又坚定要遵守神的话语吗？因为有如此的誓言，所以诗人有如此的告白。诗篇107，我甚是受苦，耶和华，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虽然苦难很艰难，我愿意走那条路，所以向神求告说，求神拯救我。诗人还有另一个告白，109节，我的性命藏在危险之中，我却不忘记你的律法。不是一两次，每次生命在危险当中，心脏虚弱的人没等危险扑过来，不会被吓死吗？但诗人的性命常常在危险当中，但是他还是确定要走在话语的灯光照亮的路上，所以他说话语坚定。我不忘记你的律法。不仅如此，接下来110节，恶人为我设下网罗，我却没有偏离你的训斥。这和诗人在85节说，被称为恶人和骄傲人的人为我掘了坑的告白是一样的。恶人为什么挖坑放网罗呢？这是为了要杀害，是要为了害诗人的命。所以诗人告白说，我的性命藏在危险之中。 但是如果世人或者我们万一中了恶人的网罗，这只不过是苦难，不会使我们继续到灭亡。诗篇，大卫在诗篇124:7如此告白，我们好像雀鸟从捕鸟人的网罗里逃脱，网罗破裂，我们逃脱了。从这里出来的赞颂歌词是这样的：哦，我们的灵魂逃脱了，如同捕鸟人的网罗里的雀鸟。哦，我们的灵魂逃脱了，正如捕鸟人的网罗里的雀鸟，我们的网罗破裂了，解放了。帮助我们的是主的名。哦，网罗破裂了，解放了，我们的帮助是主的名。当我们走在话语的灯光照亮的路上的时候，如果遇到恶人的网罗，生命处在危机当中，神不会让我们死在恶人的手中，神会打破那网罗。现在有人觉得自己处在网罗当中吗？希望借着主的名，祝愿大家能够有网罗破裂的恩典。诗篇119的诗人，虽然恶人为了害他放下网罗，但他内心并没有动摇，坚定内心，决心要遵守神的话语，所以他告白说：我没有偏离你的训词。诗人的告白并没有停在这里，111节：我以你的法度为永远的产业，因这是我心中所喜爱的。诗人把话语作为产业，不是在人生平坦的时候把话语作为产业，而是在苦难当中把话语作为产业。把话语作为自己的产业，是因为话语成了他心中的喜乐，因这是我心中所喜爱的。世上的企业又如何呢？某个企业有几个分公司，其中有的分公司是在不确定的状况下显示出于危机的状况，为了整个企业着想，可能会放弃对企业产生最大恶影响的分公司，同时去支援有恢复可能性的分公司。目前教友们的危机是什么呢？是话语呢，还是物质呢？需要有智慧分辨我们所拥有当中需要恢复的部分，借用世上经济专用语来说明，财富、名誉和权力可以称作稳定股。从神的观点来看，是不确定、浮在水上的浮动股。以话语当作产业，从世上的观点来看，正如有苦难和生命危机的，如同跳进红海一样，但在神的观点来看，是走向永远不朽的蓝海一样。以话语为产业吧。如果要以话语为产业，出发点就要以对话语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诚实的告白。正如诗人，正如诗人的告白，正如诗人的认识一样，神的话语是引向从黑暗引向光明的话语之光， 然后要坚定再坚定。如此那条路虽然是苦难的路，也可以不放弃的一直走下去。我们告白说，我们要跟随耶稣走十字架的道路。但是当我们遇到苦难，生命面临危机，落入恶人的网络的时候，也可以不放弃，不妥协吗？虽然有苦难，生命遇到威胁，有恶人的网络，也要克服出来。如何克服呢？正如诗人内心确定要遵守神的话语一样，他的告白可以整理成四点。第一，要依靠神的话语祷告，求神拯救。第二，不要忘记神的话语。第三，要不离开神的话语。第四，要以神的话语为产业，要以神的话语为内心的喜乐。主前五世纪，以色列巴比伦被掳时期，有个叫尼希米的人，他看到祖国的情况非常严重，尼希米就跟随着神的引导，就随着神话语的引导，从巴比伦到了耶路撒冷。到达了的尼希米，他主导做了重建耶路撒冷城的事情。虽然其中有很多的艰难险阻，还有很多的得权者的嫉妒和威胁，但是尼希米他在这样的工作当中，只好配着刀剑而工作。然而为了建筑派来的以色列人，他们面临着谋生的问题，共同体当中发生了问题，有些人把自己的房子抵押出去来换取粮食，又有人欠债去付租税金，还有人把子女卖为奴隶，还有的人已经把自己的子女卖了。不是与我们目前的状况差不多吗？有的人欠债，为了解决衣食住行的问题，有的人为了付税金要欠债。那这所有的情况，神不知道吗？神非常清楚我们苦难的状况，神了解我们每一个人的苦情，但是他并没有除掉我们的苦难。如果没有苦难，就没有荣耀。没有苦难，好像就会向神感谢，反而越是随着时间越来越久，可能会远离神。因早有苦难，我们就会更加仰望神。神虽然不会除掉苦难，但是在苦难当中却给我们话语的安慰和喜乐。有时神会允许我们处在生命的危机当中，但是神不会把我们的生命交到恶人的手里。因此我们正需要的是，虽然处在有苦难和生命危机的旷野和如漆黑的世上，但是我们需要解脱一切，来到话语的灯光照的路上。为此我们需要每一天坚定内心，又坚定内心，遵守神的话语。希望大家能有如此的恩典。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感谢神借着话语的光引导生活在黑暗的世上的我们，使我们走向生命之路。然而我们正如耶罗波安王处在高位和拥有财富的时候，并没有抓住话语。出埃及之后，在旷野生活当中的以色列百姓，并没有把持白天用云柱、夜里用火柱引导他们的神，而是说出了埋怨的话，求神饶恕。正如诗篇119篇的诗人那样，此时愿走在借着话语的光照亮的路上，走在这条路上，虽然有苦难，生命虽然有危机，虽然要面对恶人的网络，求神不要让我们重新转向黑暗。走在希望之路上，虽然有苦难，求神让我们坚定内心，走在生命之路上，依靠话语，向神祷告，求神拯救，不要让我们忘记话语，不要离开话语，让我们以神的话语为基业，求神让我们内心充满喜乐。人生不是以旅行趣味生活、闲暇活动为乐，愿借着话语体会到更大的喜乐。为此，每天愿遵守神的话语，内心确定再确定。如此，我们可以传讲主的话语的灯，可以照亮黑暗。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